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八讲，我们开始要进入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一开头，希伯来文直译是当听这话。我们在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开头都已经看过，这里第五章是第三个当听这话。我们来看看这边以色列当听的都是什么。阿摩斯书五章一到十七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吧。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关于这一大段，我想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个经文的结构。大家在读经文时，如果发现重复出现的字词、主题，也可以试着自己归纳看看。比如在这一个段落中，大家可以看到重复出现的有约瑟，出现了两次，寻求耶和华也有重复出现，还有头尾的哀歌。这边我们先来讲哀歌。 哀歌就是挽歌，是在丧礼中所唱的歌，用来吊唁已死的人。先知书当中常常会穿插哀歌或挽歌，因为对于先知来说，上帝的审判已经发出，这些以色列民即将因他们的罪而灭亡，如同已死的人。所以哀歌在先知书中是常常出现的。这些哀歌的内容都很好懂，就是哀叹，哀悼以色列民的死亡，描述敌人攻城、国破家亡之类的画面。先知唱哀歌，目的是为了唤醒麻木沉睡的以色列民。这些人每天过日子，以为上帝不知道，不在意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在的第八世纪又可说是国富民强，一点都不感觉到自己是将死之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是这样的可怕，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所以先知要用强烈的手段在这些人面前唱哀歌、唱挽歌，希望唤醒麻木的他们。现在我们来看一到十七节，这十七节可以进一步的再分为五个小段落，而且这五个小段落呢是一个 A B C B A 交错对称三明治的结构。为什么说是三明治的结构呢？因为三明治两边上下先是面包，然后再上下夹一片生菜，中间是肉，就是一个 A B C B A 的结构。所以这里首先最外层面包的部分，一到三节是先知为以色列做的哀歌，谈到以色列兵败如山倒的惨况。接着上层生菜的部分，四到九节是一段先知的呼吁。先知说，若你们想要存活，想要活命，就当寻求耶和华上帝。接着中间的肉，就是十到十三节说，你知道吗？使你们遭受审判的问题就是你们欺压贫穷，屈枉正直。再来下层的生菜，十四到十五节又是一段呼吁。之前四到九节的呼吁是你们要寻求上帝，而这边十四到十五节的呼吁是你们当弃恶求善。最后十六到十七节面包的部分，再一次是哀歌的主题。这就在暗示，如果以色列不寻求上帝，不弃恶求善，那么哀歌所描绘的一切将会一五一十的发生，他们绝对会完全的灭亡。大家稍微了解了这个结构后，我们来看当中一些更值得注意的细节。我们来看 ABCBA 当中 B 这个生菜的部分，四到六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其实就算是这三节也有一个小小的三明治结构，首尾都谈到了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有趣的是中间的第五节，请问大家觉得为什么第五节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 其实原因就在这一节里面，是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你不要去的原因是吉甲跟伯特利会被掳掠，会完蛋，会不再存在。注意，这边的重点并不是偶像崇拜。我们之前在第四章就有提到，在第四章那边有一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那边的重点是，既然你这么爱献祭，那就任凭你们去献祭好了，去加增罪过。但那是你们喜爱的，不是上帝所悦纳的。这边第五章更进一步，上帝将要使这些宗教敬拜中心尽都毁灭，所以你也别去了，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有一天将会毁灭这些宗教敬拜中心，那请问要怎样去寻求上帝？怎么样叫做寻求上帝？接下来五章六到八节给你点暗示，你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但你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使死荫变为晨光的耶和华。你要去寻求的是那造星辰日月的创造主。这个寻求上帝的主题到了下层生菜的第十四、十五节更是清楚，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这个求善的求，跟前面寻求耶和华的寻求是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前面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边就告诉你怎样叫做寻求耶和华，就是求善，不要求恶，要恶恶好善，秉公行义。为什么这里谈到城门口呢？城门口是古代以色列民洽谈与交易事务的主要场所，也是官长与长老仲裁纠纷的所在。城门口有非常多的人，所以很容易来拉人做裁决的见证人。有考古的遗址，我们也可以看到，城门口边上通常会有一排的石凳或是砖砌的座位供长老们坐着。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寻求耶和华绝对不是献祭拜耶和华就完事了。对阿摩斯来说，恶恶好善，秉公行义，才是你寻求耶和华的方法。接着我们来很快看一下背锅以色列都做了什么。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我们刚刚才谈到城门口是听颂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是最能够正义最该得到伸张的地方。背锅怨恨那责备人的，瑟恩那说正直话的。大家可以想象吗？北国的行为就像今天有一群人会希望法院法官都不要秉公审理案件，警察都不要秉公办事。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是跟接下来所说的有关。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十二节，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 对于这些践踏平民、苦待异人、收受贿赂的权贵，这些权贵会很希望法院秉公行义吗？一定不会的。如果主持公道的人很秉公行义，这些权贵或许就没有任何漏洞可以去践踏平民、驱往穷乏的人了。所以十一节说，因为你们践踏平民，所以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上帝说，你有房屋，有葡萄园，是不是？我要让你没得住，也没得喝。因为你的这些房屋与葡萄园，都是靠勒索平民、苦待异人而得来的。你看最后十六、十七节唱哀歌的段落，又谈到葡萄园。你现在有这些很美好的葡萄园，但上帝说，你一口葡萄酒都喝不了。不仅喝不了，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葡萄园呢，本来应该是举杯庆祝、充满欢乐庆祝声音的地方，但是现在你只能够因上帝的刑罚而哀嚎。接着，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这边这个经过的希伯来文，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是翻作巡行。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所以这边阿摩斯书也可以翻译成，我必在你中间巡行。听到巡行这个字，很敏感的人非常有可能会想到出埃及那一夜的事情。那一夜上帝巡行埃及地，击杀一切的长子。但现在非常讽刺的，上帝是在以色列所在的迦南地巡行。上帝现在要击杀的不是埃及人，而是以色列人。
主耶和华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好，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五章的第二个段落，从五章十八节开始。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十八节谈到想往耶和华日子的有祸了。这节暗示当时北国的人有一些人是在想往耶和华日子的，而且他们觉得耶和华的日子会带来好事。在先知书当中，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讲到上帝出手介入的日子。过去当以色列遭受外敌欺压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被视为一个上帝出手拯救的日子，是上帝刑罚外邦救赎以色列的日子。可是现在呢，上帝要刑罚的不是外邦，而是你以色列。所以这边说想望耶和华日子的有祸了。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是可怕的，毫无光明光辉的。这边的语言黑暗没有光明，可能也会使人联想到出埃及那夜，埃及的全地都黑暗了。但当时是上帝的审判临到埃及地，是埃及遍地黑暗。但现在黑暗所临到的却是北国以色列。十九节讲到那日的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先知的想象力跟修辞是非常丰富的，他要告诉你那日有多么的可怕。他说好像你本来想要躲避狮子，结果呢遇到了熊，还是完蛋。或是你逃进了房屋，结果又碰上了蛇，也一样是完蛋。就是这么可怕，灾难一件接着一件，你逃无可逃。21到24节可以说是阿摩斯书的重点金句。我们读到现在应该也很清楚这里的重点。北国有很丰富的宗教敬拜的行为与活动，他们向上帝献了很多的燔祭与素祭，也守很多的节期严肃会。可是呢，上帝却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上帝并不喜悦这一切，而上帝所喜悦的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最后25节说道，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一段呢是很有问题很难懂的经文。首先25节是一个反诘问句，上帝说你们在旷野40年有将祭物与供物献给我吗？结果我们所有的读者都傻眼了，大家可能会想我们有啊。其实相似的经文耶利米书7章22到23节也有提到过，那边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所以这里的重点我们必须理解成， 要维系与上帝的关系，难道是把祭物与供物献给上帝吗？并不是的。献祭本身不是维系与上帝关系的方式，是上帝主动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律法。而以色列的责任与义务呢，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行上帝所吩咐的道。所以从前面读过来是，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难道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来维系关系吗？这样读的话，是与耶利米书很相似的信息。但接下来问题来了，26节，我们来看一下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法是，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而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法是，现在你们得背起自己雕刻的偶像撒古王神和加温星神一起流亡。我们可以知道，当每个译本都翻得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里的原文希伯来文其实是不太清楚的，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由于这里的议题非常的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留待下一讲来处理。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吸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